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的5月11日周三了啊，算算日子呢，也已经这样子的一个直播一年了，一年多了齁。那之前都是先直接录制 podcast 齁，那之后有 Mr. Bus 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开始直播。那这中间呢，经历过了这个 Clubhouse， 大家知道那个直播间这件事情齁，好像流行了几个月了齁。那现在呢，现在应该 Mr. Bus 跟 Clubhouse 应该不流行了，很少人在用了齁。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要听我的这个 Mr. Bus 直播，你可能必须得要打开通知齁，他会通知这个直播齁，然后你要订阅齁，订阅我的频道了齁，那才找得到，要不然你在茫茫大海好难找得到直播间齁。不过我觉得就是这样齁，就是市场人生或者是你现在面临到的事情，其实都是不是结果，都是一个过程齁。我觉得真的不用太把很多的当下你不开心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放在心上齁。像每天我在看一些新闻给我们的订阅学员导读的时候，当然我要做一些筛选，挑选一些有用的资讯齁。那像这个我有一则讯息我没有去放在我们的订阅学员群里面讲，但是我看到的其实蛮有感，一个是 Canon 齁，就是他自己警告说他的现金已经快烧完了齁，那持续经营可能会出现重大的疑问，让他这个盘后暴跌齁。那 Canoo 呢， CANOO， 其实它是一个电动车的新创公司，大家知道电动车其实很火嘛齁，很红。那其实他在周二就警告投资人现金要烧完了，股价就大跌齁。那当然我们在今年齁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就算电动车很好，可是呢可能独大的公司就是特斯拉齁。现在马斯克，我觉得他是，你很明显他在新闻媒体的那个言论就是很嚣张齁，那当然他有嚣张的权利齁，因为他就是把特斯拉搞起来了齁，然后又去这个撼动这个数字货币狗狗币，然后又买 Twitter 齁，所以看起来就是它就是这个世代的一个主流齁。那你如果是电动车的新创公司，其实现在你要在这个电动车厂跟传统车厂也进入到电动车，其实是很难赢得齁，赢得先机的齁。那这个 Canoo 就是这家电动车，它其实已经现在现金大概剩 1.05 亿美元齁，那一季大概烧了 1.2 亿哦，所以现在现金剩 1.05 亿齁，一季是烧大概 1.2 亿的营业费用齁，所以营收又是零，营收是零诶齁，那是当然齁。所以回到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现金流收入跟你要这个持有这个现金流为王齁，我觉得这还是要提醒大家齁，不要在这段时间或任何时间都永远要保持一个稳健的现金流齁，你绝对会是一个赢家。好，最近跟我一个朋友在聊齁，因为他的店齁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他的这个员工已经有两个人确诊齁，所以他被迫要稍微的停业几天。那包含看到现在台湾的这个确诊的人数的状况，我就提醒他，就说其实你真的还是要不要在这段时间过度投资，因为他很想展店齁，他从去年到现在很想展店齁，可是我说现在的这个状况你先不要过度的烧钱，然后保留现金齁， 那甚至呢你可以多做一些促销，促销就是多收一些现金回来嘛，所以我估计应该对未来的几个月你应该会看到很多的加码，一些销售零售会去加码一些所谓的促销，促销可能是本来你只要买一个他就要你买三个买四个，可是他又给你比较优惠吸引人的价钱，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登很金，就是他们要登很金，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你不要拿登很金好不好，登很金我觉得最快就是你就是去参与这个配息啦，配息 ETF 配息基金都可以啦，真的其实现在的市场已经修正到这个程度了，其实你再怎么跌也不用太过于害怕了，因为已经今年去年年底到今年已经都跌一段时间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修正恐慌修正过，有点也不能说过度啦，但是已经差不多慢慢接近，如果说通膨到顶了那就是修正已经快接近尾声了，耶伦都说到今年的夏季是波动的这个，也就是说夏季之后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局面了，所以大家再忍一忍，稍安勿躁，不要过度乐观，但是呢也不用过度恐慌，适度的去做一些分批进场，或者是在用透过配息基金配息 ETF 去增加你的这个现金流收入，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你这个月投入，可能你月初投入，你月底或下个月初就可以领到这个配息收入了，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个频道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频道的关系，而是感慨好不好，你看这个新创公司一个一个都出现了现金流的问题，更何况是我们个人呢。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各位聊的主题呢是从这个中国的清零政策一直到其实它连续今年其实它资金你会看到我给各位一个数据给让大家看一下，它连续六周呢其实目前现在手头上电脑前我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就是大概持续像四月流出股票最多的就是欧洲还有像美股，我们讲说资金流入美国是他不见得去投资股票，他可能是放在美金部位了，所以呢在以四月整个月来讲，欧洲是大幅的流出最多，因为俄乌战争，然后美国市场也流出最多，然后产业是金融跟科技流出最多，然后拉丁美洲呢在今年涨多了之后也有一些获利了结的一些流出那我们讲流出，那流入的部分呢第一名的大家绝对想不到是中国，第一名是中国，第二名是什么？日本，大家绝对想不到哦，日本不是一直日元一直贬值资金一直持续的流入那第三流入最多当然是台湾还是一个正流入但是略少跟中国日本比可能就是大概有十倍的差别，是对差不多有十倍的差别，那另外流入的就是健康护理生技还有原物料矿产，其他都是流出。那所以呢你会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了不讲日本，为什么中国明明就这么惨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的这个清零政策持续的一个坚持的一个情况下，让他们的这个消费跟这个PMI 的相关的数据甚至跌到，如果我们是5050是所谓的荣枯线荣枯线就是代表它是一个景气好跟不好的一个分界点的话，那像这个中国的这个荣枯线这个不管是大型企业或者是中小型的企业其实都已经掉到了这个40到30以下了，所以其实是真的在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们其实是比较辛苦包含从失业率的状况，从消费不振然后房地产的下跌这个其实都看得到的 一些数据看得到。那其实目前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其实他们是就是一个区齁，一个区他可能就是由上齁发那个快筛剂，然后每天要快筛哦，每天要快筛，他们是严格到每天要快筛。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清零齁，清零就是说一定要齁坚持到清零的一个做法齁，才要去放松。到目前为止还是齁，不过目前中国确诊人数已经从过去的这个万人以上，现在已经新增的这个确诊人数已经降到5000左右了齁，其实已经降了一半了。所以的确在这个疫情确诊是会有高峰一直慢慢往下降，这也是最近股市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个 A 股反而逆势上涨的一个原因，然后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来讲一个原因齁，就是上海的这个相关的，我来找一下那个资料跑到哪里，记得你稍等我一下齁。好，上海，好，那根据呢这个上海的这个研究齁，就是有一个数据我觉得蛮值得拿出来跟各位来做一个了解的齁。好，但是我的电脑好来，那上海的复旦大学啦齁，他研究说如果啊其实中国呢不采取任何的防控措施放弃清零呢，其实呢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老人齁，老人的疫苗普遍是没有在施打疫苗的齁，普及率不高，所以他如果说如果 Omicron 没有透过清零的方式处理的话，上海复旦大学研究他认为会有160万人染疫死亡，160万人。那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的团队他经过一个模型的预测，如果说这个不严格的透过核酸检测跟出行的限制， Omicron 的疫情将会大爆发。所以这个是中国呢它之所谓为何坚持清零跟台湾跟疫情共存一个比较大的不同。但可以理解一个是福地非常的远，如果大家有去过中国的话，像我跟各位之前都有分享过，你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就是坐这个车到他们的市中心，或者是到他们最远的另外一头，光一个上海市呢坐到市中心大概就要差不多花快2个小时，坐到另外一头应该要花到4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想想看，我从台湾台北到高雄大概如果坐一般的车，我们车是指上海的捷运啊，上海的捷运是可以从这个台北到高雄这样的长度啊，但大家知道捷运是比较慢的齁，所以呢这样子的3到4个钟头，光一个上海市就这样子的一个乘车的时间了齁，所以呢你更何况要到这个更远的这个新疆啊齁，更远的另外西边齁，这西部这些地方齁，所以基本上呢这是整体的整个大陆型的一个管制的一个状况齁。所以呢大家根据他们指出齁，那根据这样子一个情况，可能甚至如果没有去做封城， Omicron 的传染可能会到9月底的会有1122亿人有症状。1122亿。然后更正一下，对不起 ,1.122 啦齁 ,1.122 亿更正。我想说奇怪，他们有1112亿的人口 ,1.122 亿齁是有症状的，510万人住院 ,160 万人死亡，而且高峰会发生在5月到7月。所以这是这个中国他坚持清零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数据齁，就是老年人其实是没有打疫苗。所以反观回来，我觉得其实像我自己也会担心，就是说我的这个长辈都打了疫苗了，都打了3剂，可是我很怕一旦我们这种跑来跑去的这个工作模式，然后一旦回到家，然后就是不小心影响到长辈家人，我们自己其实会担心后面的医疗的一些状况，所以唯一能够做就是保护自己啊，就不要就会变可以保护到长辈。所以这个动态清零我要讲的是的确影响到什么，供应链中断，的确影响到内需，影响到这个就业相关的人口。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 当然上有下有这个情况，上就有对策哈。那上面有的对策就是做所谓的稳增长，他们的在坚持清零之下稳增长，所以他们适度的降准，降低存款准备率，然后适度的呢就是稳增长。稳增长呢会带动哪些产业呢？他们在基础建设，像在医疗的产业，像在房产，房地产的这个这个表现，还有像这个我给可以看一下，主要是基础建设啦，基础建设还有这个煤炭化工这些的产业呢，其实相对来讲在他们A 股的产业表现是比较抗跌。那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个跟全球很像，就是金融大金融的这个产业呢也是在这个相对是比较抗跌的那所以呢在 A 股的表现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在疫情坚持清零的前一段时间，是防御类股、抗跌类股或者是基建基础建设这些类股这些在维持这一个盘势。可是呢在这一周来讲，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开始的变化了这个变化呢，就是大家知道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景气循环里面，中国已经从原本是在复苏成长的阶段，慢慢又进入到衰退就是它的美林时钟是倒着走了就回到衰退又慢慢进入到复苏的阶段。反而这样的一个货币宽松跟这个景气循环的一个阶段带来的一个状况，我们观察到的是它的相关的科技半导体类其实反而是逆势的在上涨。举个例来讲呢，在他们的这个产业类别第三代半导体近一周的涨幅涨了 8.4%， 充电桩的产业呢涨了 7.97%， 那精准医疗的部分是涨了 8.26%，然后免疫治疗也涨了 7.46， 所以近期呢航空业涨了 9.63， 化学制药涨了 10.74， 然后电池大概涨了，锂电池这类的就是宁德时代这类，这近一周就涨了 10.89 所以呢从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很明显的，其实在近一周其实除了我跟各位提过 A 股在3000点上面是站住了就是它上证指数站上3000点之后呢，其实呢你会看到它也带动了，开始带动其他的一些产业的一个开始有一些反弹的一些力道，而且成交量呢也慢慢的从7000多亿回到了8000多亿，有在增加了那所以我回到说，其实资金其实是流入这个中国连续六周流入中国买超，其实我觉得资金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个过度修正的一个状况，再加上它的确诊人数的一个减少减少一半所以反而它让它的一些跌升或者是内需产业反而进入到一个复苏期，就它景气循环反而进入到复苏期的一个转捩点那大家也知道，如果以复苏期我讲复苏期呢，大家回想一下台湾美国在疫情爆发后的那几个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衰退之后，然后下半年这个疫情爆发那一年的下半年开始进入到复苏就大量的货币宽松，那时候大概干嘛，股市其实是涨很多大家应该如果有这样的预期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想象一下 A 股的这个投资的逻辑。可是我特别要跟各位讲 A 股投资的一个避免踩雷的一个重点要跟各位提醒，因为 A 股的投资它跟台股最大不同是，如果我们说 A 股的上证指数是类似台湾加权指数的话，那上证指数是 10% 的涨跌幅的限制一样是 10%， 可是呢它的科创板、它的创业板，甚至它的这个北京板块呢这就是它三个不同的指数呢不同的这个市场，它的涨跌幅是20%到30%，它的科创板跟创业板有 20% 的一个涨跟跌的幅度所以基本上呢它涨可以让你一天可以涨个 10% 以上，它跌也可以一天让你跌个 20% 以上所以呢它的涨跌幅度其实中国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是比较大的那你说大呢，我们来看如果以 我们把时间拉到好吧，好，这边没有这个数据。好，所以呢我要跟各位讲，如果你在近期有想要分批去进场 A 股的话，你要避开的雷，因为它涨跌幅大，请第一个要避开的重点就是中概股。中概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台湾要投资所谓的中国基金或者是 ETF 呢，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基金都会买到比较多的中概股。什么是中概股呢？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像阿里巴巴、淘宝嘛，好，美团就是他们的外送，还有像这个腾讯这类的就叫中概股。中概股目前遇到的两大难题就是业绩下滑，业绩下滑的原因是这个中国政策在打压这些所谓的独角兽，就是太的一个类似一个那个独占的事业啦，它太大了，中国在压制他们，所以你们看到最近应该没有听到马云出来讲什么话了，马云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相对来讲美国也在打压中概股，就是相对的一些从财报啦，从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所以种种的因素让中概股几乎在去年以来都被打趴了。可是你会觉得中国基金在台湾好像表现很差啊，表现那么差为什么要讲中概股呢？可是实际表现那么差为什么要讲中国呢？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说，表现台湾表现差的这些中国基金大部分比重很高都是投资在所谓的中概股，所以你要避免踩雷呢，其实应该要做的事情是避开比较多持股的成分是在所谓的中概股的一个部分。像我随便拉一档，这个相对今年以来呢大概跌了，我看跌几趴，今年以来跌 24% 的台湾发行的中国基金，那它的这个持股的部分呢，前三名就是腾讯、京东跟这个美团，就是他们的外卖，台湾就是 Foodpanda Uber Eat 那还有像这个网易也是类似，像什么呢？网易就有点像 Google 吧，有点像这个中国的 Google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讲的是搜寻这一端呢、还有云端硬碟这些服务。对，用 Google 来比较像。所以你会看到呢，基本上台湾的中国基金很奇怪，它就是投资的大部分都是中概股比较多，那你就会表现不好。那有没有那种没有投资中概股比较多的？有哦，是有的，它绩效相对来讲也真的比较好哦。所以就是你很简单，你要投资中国，在台湾投资中国 A 股的话，你简单，我刚刚讲说，其实目前光一周呢，其实中国的很多内需产业或者是相关的科技类股，或者是医疗啦，或者是基础建设，绿能这些，其实电动车，其实在近一周其实中国 A 股都表现不错，但是它就不是中概股，它就是在这个道道地地的这个中国的原生的市场的一个企业，它不是到美国发行的这个所谓的中概股。那中概股通常都是在，也就是说在这个 A 股市场是买不到，通常要到港股市场才买得到这些像阿里巴巴啦，腾讯这些，在这个他们这个内地的这个中概是买不到阿里巴巴跟京东跟这个腾讯的，他们全部都在港股发行。所以呢你只要能够稍微避开这个中概股的这个部分，并且做好心理准备留意 A 股的这个涨跌幅，基本上是上证指数是 10% 的上下涨跌幅，可是创业板跟这个科创板应该就比较有点像纳斯达克，就像我常说这个科创板跟创业板就比较有点像这个美股的纳斯达克，那它的涨跌幅是20%到20%以上，所以从这个一个情况，你如果能够接受或者是掌握这两个，避免踩雷的一些讯息，也理解了这个市场，其实是这个波动幅度，上下涨跌幅度是高的，那你 适度的做卫星配置、哦、我们讲核心跟卫星，卫星配置短期的做一个波段的这个操作，分批进场，我觉得在这个近期这个全球市场普遍都是一个比较偏弱势或者是偏空的一个情况下，诶，你可以来观察一下 A 股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初探一下这个中国 A 股市场，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中国 A 股市场的一个具体的细节跟状况，就麻烦你就是留言给我好吗，就让我知道你们对这个中国 A 股的主题是有兴趣的。我想大部分的人对中国 A 股的主题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不过应该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对投资，至少你投资是为了要赚钱嘛，其实你如果真的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麻烦你留言给我，让我知道，那我之后就会讲更多有关中国 A 股的一些市场或者是投资的一些策略跟方法哦。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2022年的5月11日周三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那现在时间是12点26分，风险指标呢，今月 VIX 恐慌指数来到 32.35、当下现在的 VIX 恐慌指数来到 32.99， 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2.9889、哦、所以其实都还在一个市场偏恐慌，但是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是没有在一个大幅度的变化的一个情况，慢慢稳定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也不要一下子突然大起大落，我觉得都不好。那在美股的部分呢，基本上除了这个道琼是下跌 0.26% 之外， S&P500 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分别上涨了 0.25 0.98 跟 2.51 个百分点。那当然其实就涨多了跌多了就有买盘进驻了齁，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想说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齁，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齁关注齁，一天的涨或跌其实都不用特别放在心上。那不过要留意的是，其实原油已经就是有下滑了齁，有一些原因下滑，那当然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有一点舒缓齁，这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因为今天周三了嘛，齁，这个公布四月份的 CPI 数据，齁，包含原油，如果价格持续稍微往下走的话，可能对于通膨的压力可以稍微缓解，是好事哦。好，那在欧股的部分呢，普遍是上涨的，齁，那就是连续跌几天之后反弹啦，齁，泛欧600上涨 0.68， 德发英分别上涨 1.15、0.51 跟 0.37 个百分点。那在雅股的部分呢，同样的齁，这个台股是金守16000啦齁。那在这个 A 股的部分呢，普遍上证呢是上涨 1.06, 创业板上涨了 2.17, 齁，这是在周二的时候齁，就昨天齁，隔前一天齁。那港股齁，港股香港科技是下跌了 3.22, 这就是我们前面主题讲到的，香港科技有很多都是中概股，中概股阿里巴巴、京都、百度，这些相关公司，所以你会看到目前的很多中国的 ETF 基金，如果它投资太多都是中概股的话，其实表现就不会太好。所以我们在讲 A 股的时候，其实尽可能是在讲它的内需市场，在 A 股这个中国内地这个上市的 IPO 的这些企业个股才是目前我们要特别去关注的。好，那再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这个数据，目前时间是12点28分，现在台湾加权指数是下跌了12点，来到了16049点，那下跌幅度是 0.08。 那台积电目前是525块，上涨了7块钱，柜买指数是上涨 0.03%, 不过早盘台湾加权指数是下跌的，跌破16000，早盘台湾加权指数跌破16000。那在 A 股的部分，今天持续的上涨，就是上证指数来到 3085.43, 上涨幅度是 1.63, 深圳指数是上涨 2.89, 那恒生指数是上涨 1.72, 恒生科技是上涨 4.64, 那香港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所以它的涨跌幅的这个状况会更加的这个看起来涨很多或跌很多，大家先 记得一下这件事。那在雅股的部分，日经指225指数是上涨了 0.32%， 南韩是综合指数上下跌 0.02%， 新加坡海峡指数是下跌 0.57%、哦、所以普遍雅股呢，你会看到开始出现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走势、哦、你看日经是上涨的 哦，南韩是下跌，新加坡下跌。所以我在上一个主题有跟各位提过，其实资金流入在四月份流入最高的其实是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对不对？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对是一个跌升的买盘、哦、进场、哦、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向来解读。那今天的这个 A 股整体的表现是 1-2% 的涨幅到目前为止、哦、所以这个是目前的这个雅股的状况。那我们再特别看一下这个美股的期货盘，其实目前 S&P500 跟纳斯达克期货盘也是上涨的哦，所以基本上呢应该呢这个不会再让我们在过度恐慌的这今天了、哦、应该不会再让我们有过度恐慌了、哦、那能源、哦、能源呢基本上、哦、是因为呢欧洲可能对于这个禁止进从俄、哦、输入原油这件事情可能会延后了、哦、那是让这个整体的布兰特原油呢是下跌到 3.3% 来到 102.46， 那西德州原油呢也跌破了百元，每桶百元100美元的一个状况了哈，所以呢代表油价稍微趋缓，对通膨输压是一个好事哈。那金价哦是下跌了1%，来到1841哦美元每盎司。那当然是因为美元保持强势、哦、那今天周三提醒大家，就是四月份 CPI 指数要公布了，所以呢今天大家其实是在观望、哦、观望这个通膨的数据，所以台股其实没有太大的涨幅，其实就是在一个观望的这个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也还可以理解了、哦、因为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四月份美国 CPI 的数据、哦、CPI 的数据如果稍往下降，诶好事、哦、大家 会觉得通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 CPI 的数据如果比三月还要更高哦，不得了了，大家可能会担心原来通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那可能又要加码升息，就是一个比较偏利空、哦、就是用这样的角度去判断。那在汇市、哦、美元、哦、其实是在 103.9322、哦、美元指数 103.9322 了、哦、其实已经快突破104咯、哦、高点徘徊。那美元兑换台币是 29.67、哦、也没有还没有突破到快30了、哦、那美元兑换日币、哦、日元是130、哦、也是差不多维持在130左右，没有再更贬、哦。那美元兑换人民币是来到 6.7280、哦、有稍稍的人民币稍稍的回升一麦麦，所以基本上呢以整体的这个全球市场的数据，最近没有什么好消息啦，可是也没有什么坏消息。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周三、哦、四月份 CPI 数据，美国的 CPI 数据就是关键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